你好，宝贝儿，欢迎收听蜜桃姐姐讲故事。
恐龙喝的水和今天的一样吗？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需要水，没有水，花儿不会开放，苹果树也不会结果，鱼儿在水中游，鸭子在池塘里嬉戏。我们每天都要喝水，水能够溶解矿物质，是传播养分的媒介。我们给苹果树浇水，土壤中的矿物质溶解在水中，溶解后的矿物质就很容易被树根吸收啦。被吸收之后的矿物质在树干中传达，一直输送给叶子。叶子利用水、空气和阳光的能量，为苹果树制造养分。当你吃一个香甜的苹果时，苹果的养分会被身体吸收。接下来，血液会把养分带到身体各处。身体里有大量的水，血液的主要成分也是水。身体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就这样产生啦。水有三种形态，液态、固态和气态。加热后，水会蒸发，变成水蒸气，一种气态的水。液态的水可以到处流淌，固态的水就是冰。水在地球上以固态、液态和气态三种形态不断循环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水已经循环了无数次了。水是由微小的水分子组成的，有些水分子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上亿年。肯定有不少水分子在 1.5 亿年前就已经在恐龙喝水的水塘中了，真不可思议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因为水可以在一个庞大的循环系统中得到持续的更新和净化，这就是地球水循环系统。把一杯水倒进小溪里，杯中的水会和溪水混合在一起，向前流淌。溪水从山间流淌下来，岩石和植物可以起到过滤作用，水中的一些杂物就会渐渐地沉积。溪水的流淌就是水在循环中自然净化的一种方式。当我们沿着小溪顺流而下，会发现溪水跟河水汇集在了一起。通常情况下，小溪要与河流汇合，河流最终将汇入大海。海水跟河水不一样，河水是淡水，海水中却含有很多盐分。虽然河水最后要汇入大海，成为海水的一部分，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，水并不会永远留在海洋中。太阳的照射使海洋表面的水温升高，水就变成了气体形态，水蒸气。水蒸气借助风的推动在空中上升，遇到冷空气的时候，水蒸气就在空中重新凝结成无数的小水滴。数十亿的小水滴聚集在空中，就是我们看到的云。云中的水是淡水，因为海水中的盐和其他杂质不会和水一起蒸发。蒸发是水在大自然中得到净化的一种方式。云在天空中四处飘荡，云中的小水滴凝聚的越来越多时，就会落下来形成雨。天气冷的时候就会下雪。有时候，雨或者雪会恰好落回小溪、河流和海洋中。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的， 至少暂时不是这样。一些落在地面的水会被储存在地表附近，或者向地下渗透。一些水渗透到地下更深的地方，并且汇集在被叫做蓄水层的岩石区。这些水可能会在地下蓄积数百年，甚至更久。有些时候，雪会落在高寒的山上。山上的降雪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坚实，日积月累就形成了冰川。如果雪落在了寒冷的北极或者南极，就会渐渐成为极地冰盖的一部分。冰山则是漂浮在海洋中的块状极地冰盖。水可能会以冰川或极地冰盖的形式存在数千年。地球上大部分的淡水存在于极地冰盖和冰川之中，小部分储存于地下。最终，大部分地下水又会进入河流、湖泊和海洋。一部分极地冰盖和冰川也会融化，成为海水的一部分。海水又会重新蒸发，新一轮的循环开始了，永不停息。地球上海洋的面积非常辽阔，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0%。海洋蕴含着地球上约97%的水。巨大的海洋在地球水循环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海洋为许多生命提供了栖息地，海里的植物、动物和其他生物都需要在含有盐分的海水中生活。海洋也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。小溪、河流和多数湖泊里的水都是淡水，很多需要淡水的生物都离不开它们，比如树木和花草、鸟类和昆虫，以及其他陆地动物和淡水鱼类。湖泊和河流中的淡水可以供人们饮用、洗涤、制冷和种植农作物。我们还可以在水中航行、游泳和垂钓。湖泊和河流中的水还可以帮助我们点亮家中的电灯。人们在河流上修建大坝，大坝像一堵巨大的墙，控制着河水的流量。河水被拦截在大坝后面的湖泊或水库中。水库中的水从高处倾泻而下，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可以用来发电。水库中的水通过巨大的管道流入大坝，水在下落时产生的巨大能量推动涡轮机上的叶片转动，涡轮机带动了发电机，水又重新流入河里。通常情况下，大坝中安装有很多台发电机，这些发电机一起为周围的农村、乡镇和城市提供电能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水力发电。离开了水，我们就无法在地球上生存，我们必须很好地保护水资源。水资源的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。掩埋的垃圾和工厂排放的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，水中的垃圾和污物会导致病菌的扩散，致使人和动物生病。科学家告诉我们要合理利用水资源，只有我们养成节约的习惯，节约利用地球上的淡水资源，它才能够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。地球上的水属于每一个人，保护水资源是每个人的责任。如果大家都能够积极行动起来，从小事做起，从身边做起，我们就会永远有干净清凉的水喝。 即便是恐龙曾经喝过的也不要紧。又到了今天的猜谜时间咯，准备好了吗？有面儿没口也没手，方圆高矮样样有，虽然也有四只脚，它却不会自己走。小朋友，每户人家的家里都有哦，猜猜到底是什么？好了，宝贝儿，故事讲完啦。你可以在公众号搜索蜜桃姐姐，或者在微信里搜索蜜桃585，找到告诉我你想听的故事哦。